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。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，第一个我们先看南海的情势。南海的情势最近呢相当热闹，虽然不必然紧绷啊，但是呢各家的动作非常的频繁。4月19号的时候，美国有六架军机飞越了黄岩岛。黄岩岛是南沙群岛里面呢中国跟菲律宾的一个领土的争议啊。那么黄岩岛那在就中国人的看法，这是当然是属于中国的一个领土。美国的飞机飞了黄岩岛，那当中国当然表示非常的抗议啊。4月19号，两天以后，4月21号呢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访问越南，然后在越南的国立大学发表演讲呢，批评了中国南海造岛。啊，那当然这个美国的副国务卿到越南去批评中国，那当然也引起中国非常的关切，就抗议。那么在4月25号的时候呢，那么中国大陆呢就透过香港的媒体啊，《南华早报》呢就放话说中国呢将要启动在黄岩岛围海造岛的工程，所以这个是在海域上面的双方的一个角逐，外交上呢也非常的热闹。我们刚谈到说美国国务卿4月21号到越南。事实上呢，中国的外长王毅4月20号到24号访问了汶莱、柬埔寨、辽国，就是老挝。那么4月23号，王毅访问辽国的时候呢，谈到中国和汶莱、柬埔寨、辽国呢，就南海问题呢，其实达成了一些共识。就王毅他是强调说，那么其实是双轨的策略啊，就是说他达成共识，希望大家支持中国的立场，就是南海的争议呢不是说随便送到国际法院去裁决，那两国之间的领土争议呢，那应该透过两国之间的外交谈判来解决，区域的这个南海行为准则呢，那是区域国家来解决啊，是区域国家或者双边这样的一个双轨，所以而不是动不动就送到国际法院去裁决。所以王毅呢，他去找了那么东协里面的汶莱、柬埔寨、辽国。那这里面你可以看到，柬埔寨跟辽国呢，其实都不是南海问题的生索国。所以中国大陆的整个的外交啊，其实是分成几个方面。那么在的东南亚国家里面呢，当然你说是跟越南和这个菲律宾的态度是不一样，对菲律宾是比较强硬。对越南呢，马来西亚、文莱呢，同样的属于生索国里面，这是比较有弹性的。那其他的国家，就当然不是相关的国家，像辽国、柬埔寨啊，那么中国跟他积极发展的政策，所以就是生索国里面有强硬的、有弹性的，非生索国是积极发展的，所以它是三种不同层次的一个外交政策。那除了王毅以外呢，那么中国的外交也非常的活跃，中联部部长宋涛。1月20号到1月30号的时候呢，就曾经访问过辽国、越南。4月7号到4月16号，又在访问柬埔寨、马来西亚、印尼。国防部长常万全3月26号也到越南去访问，而马来西亚的副总理、柬埔寨的副首相、新加坡的外长，先后都在2月到中国来访问。印尼的政治法律安全统筹部长呢，胡特4月26号到4月27号也访问了中国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在这个中国对不管是中国官员出去访，或者东南亚的一些外交啊重要的官员、阁员呢，到中国来访问，那么络绎于途。那事实上，王毅呢，他去到的访问文莱、柬埔寨、辽国之前呢，那么在4月18号先到莫斯科参加了中俄印外长会议。那中俄印外长会议呢，他当然取得了俄国等呢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一个支持。就是他从俄国、印度那边取得对中国的支持，然后他就开始对东南亚国家进行这个访问，所以在外交上呢非常非常的热闹，海上呢大家也是互相的较劲。那么当然虽然处于斗而不破的一个情况呢，但是可以看得出来，双方是非常的这个外交活动呢非常热络。那么看完了王毅的行程呢，我们看一下奥巴马的行程。奥巴马呢，在4月20号的时候呢，访问了沙地。访问沙地呢，奥巴马这一趟去啊，是沙地、英国、德国。德国呢，这是他等于卸任以前非常重要的一次中东和欧洲的一个访问。可是这个访问呢，却不是如他所想的这么样的平顺啊。 那到沙乌地呢，他是刻意被沙乌地国王所冷落啊，那么接机国王也没有亲自去接机。最重要的是两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呢，那当然是美国跟伊朗改善关系，让沙乌地呢觉得非常不满意啊，但沙乌地对美国颇有微词。第二个呢，美国国会呢可能通过一个法案，法案呢就是说在911啊那些罹难者，他们可以跟沙乌地去求偿啊，因为沙乌地那911的盖达组织里面很多是沙乌地国籍啊，那么本来就是反恐的问题呢，美国跟沙乌地就呈现紧张。很紧张的，那么国会想通过的时候呢，就免除了国家的一些豁免权，就是你可以直接跟沙乌地去求偿。那如果跟沙乌地去求偿的话，那么沙乌地说，如果你要真的跟我求偖，我将抛售我手中7500亿美元的公债以及其他资产，以免我沙乌地的在美国的资产被你冻结。这一抛下来，你可以看到对美国经济所造成的影响。所以双方关系呢是剑拔弩张。所以奥巴马的时候呢，他到沙乌地，他4月20号到沙乌地，4月21号参加波斯湾合作理事会的一个峰会。当然也讨论了IS的问题了，讨论叙利亚的问题了，但是这个会议其实大家讨论的其实都也蛮紧绷的，蛮紧绷，因为奥巴马还跟沙乌地谈到人权的问题了，区域安全问题了，这些呢其实都不是这个沙乌地所想听的。所以奥巴马想要缓和一下，跟因为伊朗的美伊破冰之后，然后跟叙利亚的跟这个沙乌地的关系呢，其实似乎并没有成功。然后呢，他到了英国。到了英国呢，当然他力挺英国首相卡麦隆，而且希望英国呢，呼吁英国要留在欧盟里面啊。你们英国6月23号就要进行公投嘛，希望他留在欧盟里面。但是美国内部有人批评，就说你奥巴马是美国人，你去干涉英国人的内政干什么？但是他就对卡麦隆首相表示一个支持。可是呢，奥巴马去欧洲还有一个任务啊，就是要负责去推动这个 TTIP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你就是推动跨大西洋投资和贸易伙伴协定。那跨大西洋贸易伙伴协定，就按照美国的想法，这个已经谈了3年了。如果自由贸易协定，美国跟欧洲自由贸易协定谈成的话，那么有这个8亿人口的市场非常大。可是呢，欧英国来讲或德国来讲，它都有里面很多反对的声浪。反对声浪，他们很担心。那尤其德国，它减少，怕可能减少主权国家在贸易争端的一些决策权，比如像劳动薪资啦、环境保护啦、食品安全啦、医药卫生啦等等方面，可能都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。所以英国、德国里面都有一些人反对，所以才有一些英国的评论者说，你今天到英国去，你帮助卡麦隆，你呼吁英国人留在欧盟里面，但是同时呢，你又推动这个 TTIP。事实上，很多英国人呢，他们反对留在欧盟里面的原因之一，就是不愿意接受 TTIP， 所以这等于就是一个帮了倒忙。后来到德国呢，那么奥巴马也发表重要的演讲，当然也是鼓吹 TTIP， 但是呢，在汉诺威就有很多人开始反对啊，所以可以看到一个保护的对自由贸易保护的一个声浪逐渐起来，这让美国外交所推动呢也感到那么备受挫折。可是呢，他在汉诺威演讲，礼拜一在这个德国演讲的时候呢，除了呼吁团结以后呢，他还讲了一句话，就是谈到叙利亚的问题，就牵涉到我们第三个主题了。叙利亚局势陷于恶化，叙利亚恶化呢，就是他的停火停了8个礼拜啊，破局又重新爆发战争，那结果反对派也决定不参了，从日内瓦就撤回来了。撤回来，那现在那怎么办呢？那结果，那么奥巴马呢，在德国的时候就宣布，他多再加派250个，就是非作战任务的，就是军事顾问到叙利亚。到叙利亚，那总共将来就有300人啊。因为本来就有一直有这个传言，就是如果这个和谈破局，战争重新发生的话呢，那么美国呢，它其实有 B 计划。美国国防部里面是鹰派的人不断在推动 B 计划，政府推动是 A 计划，就是和谈，透过和平政治方案来解决。国防部的鹰派就说，如果不行的话，那我们就要提供更多的武器，精密的武器给这个叙利亚的反抗军。 其实就这个来讲，美国内部有辩论，美国的辩论结果这样子，叙利亚反抗军一来，那么叙利亚反抗军讲说，那既然如果破局我可以得到武器，那我为什么要让谈判成局呢？所以当然也不会认真谈。不然那后来果然破局，果然破局是奥巴马就表示说，我还是不会派地面部队，他没讲武器，就很多传言说美军是不是要介入呢，他强调不会派地面部队，一进去的话美国可能就出不来了，各种事情太复杂，可是我派非军事的一个顾问去。在这同时呢，美国国防部这边也说，要对付 IS 呢，美国开始正式的启动呢，就是美国的网络指挥部。网络指挥部过去美国在网络上拦截 IS 呢，那么这个通讯呢，它靠的是国家安全局，是文人的国家安全局的监听破解。现在是军方表示，军方要介入，军方的网络指挥部要在真正的发动网攻来对付 IS。当然，这可能是战争的新的形态，但也牵涉到说美国国内文人跟军人对于网络在战争上扮演的角色，以及他到底该怎么运用，他们内部有辩论。所以这是一个将是美国对 IS 抗争的一个转捩点。那这个转捩点会怎么转？会不会扭转这个情势？叙利亚的情形，美国派了这个顾问进去，到底有没有助于叙利亚情势后来的缓和？和平破局以后，和平谈判破局以后，叙利亚是不是进入第六年的一个内战？这个东西是环环相扣，是我们看中东情势的一个脉络。所以大概我们抓三个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，我们下礼拜再见。